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小人物大故事》第242期的播出。我们再次在云端相见，我是维维。我经常觉得神会用很幽默的方式，或者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所求所想，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情。4月份，丽霞姐和我正在商量，节目表上面的一两个空档如何补上。一个发错的手机短讯带给我们今天的嘉宾黄珊珊姐妹，她同时也是一位内科医师。她也是丽霞姐在几年前就希望能邀请到小人物大故事来做客，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出生于令人羡慕的医生世家，有着出众的音乐才华，又有令人羡慕的职业，有累积的财富。在我们看来，这个真的是人生胜利组。但是他却没有得到他觉得该有的快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先请洁华姐妹带领我们今天开始的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每一周带领我们上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听嘉宾生命的分享。我们也将今天黄珊珊姐妹的生命历程分享见证，全然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圣手当中。无论是访谈还是会客室，求你保守看顾。所有的网络都畅通，所有的环节都平安顺利。主啊，你在经上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引领他的脚步。是的，求你借着今天黄珊珊姐妹的生命见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主，若非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是的，主，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做主，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因为你的爱是永远的，不离不弃。感谢赞美主，如此仰望祷告，感恩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让我来介绍这期的嘉宾黄珊珊姐妹，同时也是一位医生。她从小有着过人的音乐创作和歌唱的天分，在15岁的时候就夺得金韵奖的优胜，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卡通和电影主题曲。这样的一位小女孩，在高中毕业后，带着父亲的期望和她的美国梦，来到美国，为的是成为一名医师。经过一番努力，毕业于 UCLA 医学院之后，在1998年在尔湾开业，有了他自己的第一家诊所。为了能赚更多的钱，他努力经营自己开的诊所，投资更多的房地产，成功积累了不少的财富。以为自己会因为这样而快乐，但事实上却不是。在2008年金融风啸啊、金融海啊、海啸的时候，顿时将他赚得的所有的财富都化为乌有，加上父亲的过世，珊珊开始审视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在这个时候，与他分离了将近20年的上帝找上了他，从此他找到生命的目标。原来，从前的路没有白走，上帝也没有远离过他。这些过程都是为了能有更大的力量来服侍上帝。我想把今天的介绍就停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相信家人朋友们跟我一样，非常期待的想要知道上帝和珊珊姐妹是如何重新接上线，就像我们英语讲的 reconnect，用她的生命获得翻转，让珊珊姐妹能看清她的人生目标和她的意义，从此她的人生不再一样，找回了快乐，不再是一位漠然的医师，而是有喜乐和怜悯的心。好，我们欢迎珊珊姐妹。
你好，你
好，很
好。
欢迎珊珊姐妹再度回到我们当中。事实上，2个礼拜前，她也是我们听医师怎么说的嘉宾，然后分享怎么样睡好觉。所以今天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很高兴能在片头的时候听到你的创作。
谢谢你，很高兴能够在也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故事，我其实呢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我的父母双方呢都是两边都是4代的基督徒。那从小呢他就让我去合唱团里面唱歌，那我也发现说在歌曲里面，因为是一个基督教的合唱团，所以在歌曲里面呢，我也从那里面跟圣灵有了交通。虽然在一个很小的这个时候，而且呢，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很喜欢写歌、唱歌。那我是一个很不爱念书的学生，但是我很会 K 书，所以呢就可以交代过去，成绩还 OK 这样。然后到了我大概10几岁的时候呢，我也跟刘家昌老师一起录音，有一个台北66年的电影主题曲，我在里面呢也是担任主唱。那个时候呢，他就告诉我说，你应该要走向这个艺坛哈，然后呢，到了我15岁的时候呢，我也跟黄韵玲啊，还有徐锦纯他们一起上了一个这个可能大家知道的金韵奖这个节目啊，他呢就是像这边的 American Idol 一样选秀哦，可是那时候我们只有15岁，那时候跟我们一起打的人的一对呢，其实是现在很有名的这个木吉他，也就是李宗盛老师的那一届啊。那后来我们没有想到说，居然我们那么小小的年纪啊，而且还偷偷的参加这个比赛，应该要18岁才可以比赛。我们写上去那个报表的时候说，我们是15岁，可是音乐是没有年龄的分界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去比赛。结果居然还得到了优胜。那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接了很多的档，就是去录音啊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非常想要继续的写歌唱歌，可是我爸爸、我外婆大家都是医生，他们就说你不要给我丢脸，他们觉得说我还是去美国，如果没有办法在台湾做医生的话，还是去美国念好了。结果呢，因为我很会 K 书，可是没有办法哦，在这个短短的暑假里面把3年的书都 K 下来，所以呢，没有中这个医生，任何的医学院都没有收我，所以呢，我就跟着爸爸到美国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尔湾这个地方呢有一些朋友，所以呢，我就到了尔湾来，然后他们就带着我到处去找学校，那个时候呢。只有一家学校愿意收我，就是你也没有托福成绩，也没有什么成绩单，他就肯收我，那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现在它叫做 Concordia Lutheran，是一个路德教派的一个学校，在那里面呢，我其实一句英文都不会讲，因为我只是会念K 书啊，不太会念书，所以呢，所有真正的那种什么英文啊，我没有什么学到，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呢，他的要求就是你必修旧约、新约，还有传福音。我传到了第10个福音，他说一定要传10个福音，你就可以得到 A。等到传到了第10个人的时候，我自己都信了，所以呢，我就说哦，我还没有，好像没有洗礼过，所以我就去了一个教会，就从那个时候就正式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自己选择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还是不太认识耶稣，我只知道说，神他一定是存在的，这是我绝对相信的一件事情。但是至于说怎么样去跟神交通，我其实还是不了解，因为神是出现在旧约跟新约里面的书上，对我来说呢，并没有真实的一个关系。那到了美国求学。我大概过了2年之后呢，就学了不少的英文，然后也可以转学到 UC Irvine。到了 UC Irvine 之后呢，就是一个pre-med 哦，就是要去念医学院的学生，所以呢，就每天要 K 书啊，真的是每天要 K 书了。那个时候呢，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因为在台湾，你知道，爸爸非常的严格哦，然后到了美国刚来嘛，也不会讲英文，没办法跟人家交通。 可是呢，有一个男孩子呢，红发的，然后呢，非常喜欢我，所以呢，我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住，是我的第一个恋爱。但是很不巧的呢，并不知道怎么样来保护自己，一下子就怀孕了，结果爸爸非常非常的伤心哦。那个时候也是我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我那个时候才真的了解说我没有别人可以求，因为我也没有身份，我也没有得到医学的学位，我这样浪费了爸爸的钱来这边念2、3、4年的书，我真的就跪下来跟神祷告。该不该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因为我们说实在的，没有那个能力能够留下这个孩子。因为我的这个红发的男朋友呢，他比我小3岁，所以他还在念大学。他的父母也不愿意，也不愿意我跟他结婚，因为我是一个黄种人。那我的爸爸当然觉得更是丢脸，连书都还没念好就要带一个 baby 回台湾，在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决定要去堕胎。在堕胎之前，我还是在跟神祷告。就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跟神祷告的时候，神突然跟你说话的那个感觉，是你没有办法描述的那种真实感。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你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他跟我一个许诺，他会让我的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出于人外的一个生命。我其实那个时候也不太敢相信这是神的声音嘛，但是我不敢去，不敢不去遵守他，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这个堕胎中心说，我不来了，我不去了，我就把他这个孩子留下来。那时候我实在也不知道说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我跟我男朋友谈了之后呢，他也愿意要跟我结婚。他说他不愿意我自己，他真的是很爱我的，那他也不愿意我自己一个人，所以他就决定要跟我结婚。他也是说服了他的爸爸妈妈，就这样子，非常辛苦的，非常省钱的，我们去打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工作在。在实验室里面洗碗、洗盘子，不是洗那个瓶子哦，就是人家做完实验要洗的瓶子。我那个时候可以拿到9块钱，我好高兴哦！这是我能够在美国 做的一个工作，自己可以赚到钱，可以养我的孩子。然后他呢也是在一个学校里面找到一个工作，我们就这样子两个人呢非常辛苦的就开始。那我到了。毕业的时候呢，其实我的成绩不够好，因为在美国呢，这个竞争很大，在 UC Irvine 竞争非常的大，所以呢，我的成绩呢不是太好，所以呢，要去美国要去竞争这个医学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时候呢，我非常的坚决的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医学院考上哦，所以呢，我就去考了大概2、3次，然后非常努力的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出版这个paper，
论文。
就是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呢，能够让我可以进入这个医学院，而且呢，我是非常认真的祷告。当我在认识了耶稣，知道怎么样跟他说话以后呢，我就非常认真的跟他交通，跟神。在神的面前呢，告诉他我所有的心愿，我所有的跟他诉苦那时候非常的辛苦，因为又要带一个孩子，又要上班，然后又需要做一些在实验室里面的事情，能够让我去医学院的机会更大很奇妙的，在1990年的时候呢，我就被一个学校录取了，那个学校呢是在美国的中部。我跟我先生说，我需要认真的去上学，然后也许可以转学回来。那么他的父母也愿意帮我带这个孩子，就这样子，我就去了这个肯萨斯州。念完书之后呢，其实你知道，如果说我在那边念了4年的话，我就 4年没有办法看到我的孩子，那个时候他已经2岁了，所以他叫妈妈走路，还有去学怎么大小便，都不是我在旁边带的，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回来。那你知道在加州我要申请进入医学院已经很难了，对不对？那要申请转学更是难，所以呢，我那时候能够去申请到的学校就是那种很好的加州的学校，UCLA。USC 还有 Stanford 这种比较好的学校，它就有转学的这个位置。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所以呢，我唯一的武器就是祷告，就是求神呢，怎么样可以让我在这种很小的几率里面能够转学成功，这样可以让我回到加州来和我的孩子重逢。没有想到神是非常信实的。那个时候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努力，而且在那一年呢，本来 UCLA 它是只有8个位置，结果居然那一年有15个位置，就让我挤着头进来了。所以你想，从一个在台湾落榜，现在是 UCLA 毕业的一个医生，这真的是神，而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那么等到我毕业了以后，这是经过了大概8年哦，因为又要继续念医学院，又要继续
实
的
习。
做那个实习医生所以在美国呢，要开始念医学，要去念医学院，等到做成医生呢，已经是10几年后的事。那在这十几年里面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忙，也许这就是我的借口，没有去教会，太忙了，礼拜天要值班，等等，也没有教会生活，加上呢，我的先生呢，他也是不信神的，所以呢，在那段时间里面呢，我都没有去教会，而且也没有念圣经的时间，也没有祷告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忙着要生活了。做到了医生之后呢，1998年我一毕业了，就马上要回到尔湾开业哦，因为我不想要有别人来做我的老板。那时候我已经有2个孩子，所以我希望能够自己有时间，能够自己能够做老板。所以呢，我就一毕业马上就来这里开业。但是我在毕业之前呢，我就已经开始我们这边叫做 moonlight，就是当到你有了执照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个实习医生里面出来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其实已经有一些病人了。然后再加上我是一个女的内科医生，还蛮吃香的。做了大概2、3年之后，就大排长龙，很多人都要来这边找我。也许也是因为说我能够说中文，然后耳湾有很多说中文的病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很赚钱，赚了钱之后呢，我就发现，你知道，人赚了钱就想要赚更多的钱哦。而且我实在不想要用做医生来赚钱，不想要做任何的什么手段啊，我也不要做什么 marketing 都不要。可是呢，我那时候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做这个房地产不错哦。那我就买了一本那种教科书啊，就教人家怎么样去买房地产，可以那种不用投款的那种方法。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时候的时机很好，第二年呢就赚了10万块，我就照他的方法又去买了7栋，结果再来第三年又买了好几十栋，后来变成说有30几栋的房子哦，然后加上人家有医生的这个有医生的头衔，所以很愿意借钱给你。那时候这个金融。就是这样子，他觉得，你是医生，一定付得起，所以呢，就这样买了20、30个房子。我记得到那时候，加州已经
被你
蛮
买
高
光了。
峰了，所以呢，我就到了拉斯维加斯，也是去那边开去，然后连楼上都没有去，楼下看一看，就买下来了，一下子一次就可以买4个房子这样，然后就回家，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赚钱呢，你知道，人就是赚越多的钱，就越想赚越多，就目标就更高这样子。那到了大概2004年的时候，我生了第3个孩子。那 我就觉得我家人很大，所以我想要买一块地，然后造一个很大的房子。那时候在尔湾这边呢，有块地叫做就是给400户的，他有自己的高尔夫球场啊什么的。那我就买下来那块地，把一半的房子卖掉，250万去买了那块地。买了那块地之后呢，就想怎么贷款啊什么的，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装修啊，所以呢，我觉得买一块地可以盖自己的房子，设计自己的房子。楼下有这个储酒的
酒柜，
酒柜、
酒窖，
酒窖，打撞球的地方，然后有一块2000尺的这个电影院哈，然后楼上有7个房间，有自己的这个exercise 的地方。那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人生的下一个目标。那我就盖在尔湾的盖房子大概要2年哈，所以盖了2年之后呢，到2008年呢，就金融风暴，结果一个月的开销要4万块钱，我就没有办法这样周转。以前呢，这个我的方法就是我可以把一个房子整修好卖掉就可以多赚一点钱，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就很难去嘎这个钱。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就决定说，我们最好贱卖，不要再担这个风险了。所以呢，我们就减半几户就卖掉了。昨天我看这个房子的价钱，现在是1200万。
我可以问，当时你是用多少钱卖掉的呢
450万，
？OK，所以是赔了还
赔
是
很
打？
多币，而且负债，因为你知道玩这个房地产都是从这里借挪到
对，
这里来
从借过来买的呀。
对对对，而且都要贷款嘛，哦，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吃不开，我先生从那个时候呢，就对钱这个事情就觉得很憎恶，我就觉得说，哇，怎么可能一下子，我们本来是在高峰，对不对？哦，有这么大的梦想，那个房子也盖好了，那我的儿子呢，常常就在电影院里面叫吃饭，我还用打手机的，因为叫不到。哎，儿子要来吃饭，这他听不到的，因为这房子太大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先生就决定他不要再工作了。他觉得说那时候他是做那个电机的，所以他有自己的生意，他也把它关掉，然后他就不愿意再工作。他说我就带小孩就好了哦，这是我人生唯一想做的事情。那我就只好自己去想办法来还债。那我就开始呢，那个时候已经不知道怎么祷告了哦，可是呢，我就有一个觉悟，就说，我情愿呢，能够继续这样子用自己的能力把钱赚到，但是呢，我不愿意，相信那种很玄物的东西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去教会。我妹妹也说，你应该啊，要去祷告啊，这样你可以过得好一点，你可以心里面比较踏实一点啊。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 no 不行，我要自己把它还债，我要还债，我没有
靠你
办
的
法。
力量还债。
对，因为没有办法说想象这个神可以替你还债啊，这个钱是非常的实际的一个东西。但是在2008年呢。我爸爸突然中风了。他在开车高速上面的时候呢，他就一半身体没有办法动，自己开高速下去之后呢，然后打911，然后赶快叫救护车，因为他是医生，他知道他中风了，然后去急诊这样。然后我爸爸妈妈就叫我说，马上要回台湾去。在回家的那个2008年，而且是 Christmas 那天，12月25号，2008年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我就想象了我的一生，怎么会从有梦想得到这个梦想，有了孩子，有了家，有了那么多的财产，然后又能够有做到那种我想象不到的事情，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房子，突然什么都没了，这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呢，我也想到了我要不要再相信神的力量，因为我知道那一次我跟神祷告了很久很久以前，他真的做了一个奇迹，就是没有人要的我，没有脸回家的黄珊珊，那个时候他居然能够还是拯救了我，而且让我能够做成医生，就是那样一个选择。这时候在我的脑海里面呢，就有了这个经文出来。那你知道我在 大学的时候，这个必修课程哦，就是旧约新约要 K 很多书的。突然呢，就有这个经文出来，它意思就是说，你能够赚到全世界，但是你会失去你的灵魂，这样子有意义吗？而且我已经很久，那时候已经很久没有写歌，因为一直忙着在钱里面打滚哦，然后在建造房子啊，在整修房子等等，所以我其实也很久都没有写歌，连自己的吉他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但是呢，就开始有很多的音符，有很多的音乐，有很多的歌词，就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出现。我赶快就也没有带纸，我就拿了一些那个人家在擦脸的那种，那叫什么？就是纸
纸
巾。
巾、卫生 纸，
对，然后就跟空姐就拿了一些笔，就开始写，居然写了12首歌，在这个
在飞机上吗？
在飞机上的14个小时里面，我赞美神，他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我写了这首《让我看清》，我知道说，在我的生命里，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些我所有的这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办法成就的，这都是神的工作。他在我生命里面接下来要做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在这个时刻，圣灵就感动了我，要做一个决定：我是不是愿意把我的生命交托给神？我愿意不愿意把它交托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很恐怖的要求，因为你要我怎么去还这么大的债哦？因为我这是一个小医生，我先生已经不要工作了，所以做这个医生，你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滚那个好几百万的事情的。但是我在这个圣灵的引导之下，我愿意谦卑自己，我愿意相信说神真的是有那个比我还要大的力量。就在那个时候我做了这个承诺，我愿意把我的接下来的不管做什么，都交在神的手里面。我愿意跟他交通，让他来指引我，说要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发生在你父亲病
2008，
危的时候，你赶回台湾。我
对，
记得那时候你曾经提过，就是你的事业也是非常的忙，因为你想要多赚一点钱，赶快把债还清。所以你回台湾的时间也很有限。那你那时候回台湾有没有预计到说，爸爸会在这一次就你回去的时候就走了呢？然后你
其实
怎
没
么
有，
再跟神祷告这个事情？
其实我爸爸后来是又活了10年，他是2018年走的，所以刚才的介绍有一点点的错误。他其实那次呢，没有过世。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中风，那我们就到了医院去看他，他也能够顺利的回家，而且呢，没有任何的，他还是能够有用双手。双脚做事情，然后继续的就，能够存活下来。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我回到了台湾之后呢，我在街上走，继续在想我这些歌要拿来做什么。在我家，我家就住在这个松山机场旁边哈，而且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家了。那在那个地方，我在。要去买早餐的路上，就看到一个这个说福音 CD 出版公司，这很奇妙。他其实就在一个住家区。我要去买早点的路上，进去了之后，我就问他说：“你们要出版 CD？我在飞机上写了12首歌。”他们其实很纳闷：“你是基督徒吗？” 我说：“没有，我很久没有去教会了。”然后就这样子，他们就看了我的这个歌词，他们就说，英文说很 interesting 哦，就是因为是很不上道的。如果牧师看到了，就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基督徒写的东西哦？而且其实我中文也不好，所以我的第一张专辑呢是一些很奇怪的字眼哦。刚才你也放了那首《让我看清》，它不是一个平常大家会听到什么诗歌啊什么，但是呢，这真的就是我的一个见证哈。然后呢，接下来呢，在回到美国之后呢，我就跟我先生说了，我决定把我的生命献给神。他说：“啊，什么？ 他觉得根本就不可思议哦，他说，然后我就说我写了12首歌，他说你会写歌哦，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说对啊，你知道我们家不是有一个吉他吗？那吉他就是我十几岁的时候赢来的，我写了一首歌，然后去参加比赛赢来的，这样。他说那个吉他好像不能用了，已经放在那个橱子里太久了。他也蛮支持我，马上就去买一个吉他给我，然后我就这样录了那个 demo 出来。就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也许就是现在我们想象就是音乐事工，就成立了而且呢，在那时候，神很奇妙的会就告诉我说你不用有什么包袱，你就像撒种一样。然后我就记得了一个故事，就是神说有个撒种的人，他可以去撒种，有一些呢，他会就是马上
哎
就
呀！
死掉。但是呢，有些人他就会成一棵树，他有好的肥，他有肥土，有水，有阳光，有水，他就会变成一棵树。但是呢，你的工作呢，不是在知道说谁会变成一棵大树，你的目的就是去撒种。所以呢，我没有什么负担的，我就觉得在这个音乐里面呢，我又能够重新的跟神交通。而且，也许有些人他跟神交通是用画画，有些人跟神交通是用写作。我跟神交通呢，就是在那个歌词里面。其实我写了9张的专辑，每一张专辑里面呢都有大概9首歌。我现在回去听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说那个歌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不是什么音乐家。而且我在写歌的时候的那些歌词呢，我说的在中文也现在都忘了很多了哦。以前国语国文也是用 K 的，没有什么很好的这个国文的资料，的这个基础哦。但是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说，真的就是神在跟我交通的时候，像刚才那首从破碎到完整，也是在我跟神交通的时候，我真的能够谦卑下来，知道说我的生命完全就是因为他的关系才能够变成完整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也写了很多的，为我的病人，像我看到有离婚的人，我会写一首歌，有一首歌叫做《变心》。这首歌呢，是我看到一个病人，他非常的难过，因为在他离婚的时候呢，他不但是他的心里觉得说被人家抛弃了，而且他的身体呢，也开始没有办法睡觉，头痛、血压高等等。我在这首歌里面呢，描述了这个变心，他感觉到了他的先生变心了。那在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很多很多的，这种说不出来的痛苦，因为你最信任的人，你没有办法再去信任他。其实在我写那首歌的时候呢，并不知道说自己会在多年之后自己也遭遇到那样子的整个的故事。就好像一个预言一样，在那个故事里面呢，神给了我一个预防针，所以在当我自己经历过这个离婚的时候呢，我已经感觉到，其实我的先生变心了，而且我也觉得到，我感觉到那个孤单，我感觉到了说自己没有办法再去信任最信任的人，而且我们在一起30年，我没有别的男朋友过。在那个时候，更是觉得说自己的未来呢是非常的彷徨的。我也写了许多其他的歌曲呢，像《与我同舟》这首歌呢，像《变心》跟《与我同舟》，就是我每一次唱，我就会看到观众席里面有很多人在哭，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感受到那种你在一个海上，一只船，然后没有办法去。用什么马达没有办法去知道自己会飘到哪里去的时候，你邀请耶稣到你的船上来，跟他一起与我同舟。所以就这样子，在2016年之后呢，我离婚了之后，一首歌都没有写过，一首歌也没有 publish 过。就是从2008年到2015年呢，做了9张专辑。到了离婚之后呢，我还是有继续去台湾服侍啊，但是呢，我就没有办法写出任何的新的歌曲。我说过，神没有给我任何的压力，像出版这些歌曲啊，还有去演唱啊，这些都其实呢是我很开心的在做的。 到了2016年之后呢，我继续的还是每年会回台湾服侍2次哦。那也在这个时候呢，我学习到了要怎么样的安静下来，怎么样的去宽恕我的前夫，怎么样来检讨说我哪里是也有做错了。那我觉得神在这段时间里面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疗愈。到了2020年呢，也没有办法再回台湾服侍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2022年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要怎么样能够在美国继续把这个播种事工呢，能够让它延续下去。因为我知道我给神的承诺就是，我是一个撒种的人，那我希望能够帮助别人，不管是在身体上或是在心灵上所以在尔湾，在我们的这个 Orange County，呈现
呈
呢，
现。
的这个机构呢，那个时候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亚洲人啊，去杀别人，这个杀很多的人哦，就是在从来他们都没有看过的，所以呢，他就希望说能够让我们来鼓吹怎么样让亚洲的人呢能够得到这个心理上的一些疗愈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就拿到了他的一些经费，就继续用这个非盈利的事工呢去演讲啊，还有唱歌啊，来帮助大家认识说心理健康的重要。就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到了2023年的时候呢，又有这个呈现的一个，就是一个白卡的这个保险的机构呢，他们希望呢能够有非盈利的机构来帮助这社区里面的人做一些不是平常的保险。医疗保险做的事情，比如说呢，怎么样帮老人啊来整顿他的家？比如说像我爸爸那个时候，如果说他得了中风，半身不遂了，他怎么样回家洗澡呢？如果只有一只手，然后又没有人可以照顾他的时候，怎么样帮他找到看护的人啊？怎么样帮他帮他把家里面整顿好？这样，所以呢，从2024年的1月开始呢，我们就跟这个白卡，因为你记得我跟你说的故事里面，就是其实我对房地产很喜欢，然后我很喜欢去改造那个家，而且我甚至还开过一家学校哦，来帮助这个 contractor 怎么样拿到他们的 license。你会帮我翻译一下，就是 contractor
对，就是有点是包商吧，就是建筑包商，对，怎么样拿到这个执照可以来做这种改造房子啊，或者是隔间啊，或者类似这样的建筑，
所以我对这些隔间的这些法律还有也蛮喜欢的哦。那所以我们就包下了这个一个工程，就是帮所有的有白卡低收入的人呢，他如果回家了，他有本来是有这个澡盆的，因为在美国有很多人是澡盆的，然后帮他把澡盆拿掉，变成一个可以用轮椅进去的这个 shower 怎么讲呢？就是
淋浴间，
用淋浴
对，
间，
用淋浴的，对。
对，或者是他需要一个手把啦，或者是他有轮椅，然后他没有办法出他的家门，因为他有一个阶子的话，有一
对，
些楼梯的话，怎么样
就
帮
无
他？
障碍的，无障碍空间，
所以呢，就这样从然后也是帮老人啊，或是无家可归的人啊等等，帮他们做一些医疗上的计划，让他们呢能够在一年之后，这些计划都是一年的计划，让他们能够看到医生，然后能够得到一个诊断，然后诊断不会一直去医院这样，所以就在过去的一年多吧，从2024年开始，只有一个员工，到现在呢，已经有41个员工今天才又来了2个，然后我们在加州呢，不但是在呈现，而且是在整个加州北加。有些我还没去过的地方，我们也有公司成立了8个办公室在北加，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想象的哦。从2020年的这个灾情，没有办法去台湾，然后突然神做了这么多的善事，这真的是我也没有办法想象说能够又连接到我以前做房地产的一些
是有很大的对比，心态上面还有目的。我想把时间稍微倒转一下，就是我曾经 听过，就是病人对你的一个感想跟评论，在之前跟之后，就是刚开始呢，你开业的时候看病人的速度，还有数量，就是这个是你的唯一目标，因为为了就是要多开一点病人，多收一点费用。那之后你现在反而的服务的都是弱势的团体，因为可能国内的朋友不太清楚啊，珊珊讲的这个白卡呢，就是一种医疗补助啊，专门是给低收入户的。来帮助他们在医疗上面需要的照顾。要不要讲一下这两个心态上的改变？
呀，
跟
因为我觉得呢，你钱不管赚再多，只要神他一下子就可以把你整个世界的金融完全的，完全的吹灭掉啊、哦！这是你人也没有办法想象到，也没有办法去预防，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播种的人的一个生命，就是我是撒种。而且我是去帮助别人，我有什么才华，我可以拿出来让神用，不管是唱歌、房地产、整修人家的房子都可以。我的诊所现在有90% 吧，90到95% 都是白卡，都是这个就是美国的穷人健保，等于是哦，那因为在尔湾呢，这个地方是一个蛮富裕的地方，那神把我从1983年就到了这个，就到了尔湾，所以呢，我一直在这里就扎了根。但是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有一些我的病人是睡在他的车里面的而且你看他这个清清，就是干干净净的样子，你绝对没有想象到说他其实是无家可归人睡在车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有很大的需要。那我们的机构如果可以帮人家做一点事情，因为我是医生嘛，所以能够拿到这些contract 我觉得是可以继续的帮助别人。那我不知道神接下来会做什么，但是呢，我知道当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动了这个善功的时候，他就会去成全这个功一直到耶稣来的那个日子。所以我希望在朋友您的生命里面，你也能够看见神，他是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一直想要 reach out。只是呢，我们有时候会把他 block out。那如果说他能够进入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确信他在你心里面所动了一些善功，不管他让你的梦想是什么，他开始这个善功，他一定会完全这个功。
对，那我记得珊珊讲过一句话，或者是她的病人讲过的，我现在不太记得。但是我觉得，就回到我刚刚的问题哦，当你是医生的时候，你可以是医病，但是你也可以是医人。医病跟医人是不一样的，这点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这两个之间的差别，就是对你生命之间的改变，所以你从医病变成医人。
其实尤其是播种现在在做的这个事工呢，真的是全人的，整个人的。因为当一个病人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他可以告诉我他是，血压高、头痛等等，但是我觉得有了怜悯心的时候，我就会想要知道说他到底是生命里面经历过了什么。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离婚的病人，如果说我没有去问，那我只是开个药，就是头痛可以开个头痛药，照 MRI 什么的，其实是蛮快的哦。但是呢，我觉得，当我能够去真的关心这个人，他的生命，他经历了些什么的时候，他能够了解到说，这个医生他不但只是要来看我的病，而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病根能够了解出来。当我们在接触到这些播种事工的病人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知道说他整个的生命故事。因为一个人他会变成一个流浪汉，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后面的。那他也需要很多很多的人的 support，不是只是他的医生，而是很多的在他旁边的家人。我们怎么把他连接起来？怎么样教导他宽恕跟？跟怎么样教导他能够谦卑？这都是两个很重要的题目。
你用你的音乐的才能呢，用音乐来做服饰，就是把美国这边的诊所呢，安置好，然后只身回到台湾，到不同的地方。我知道你去过教会，去过医院，好像也去过监狱，是吗？
对，去过监狱，而且，因为我是医生，所以有时候我会去一个地方做医学的讲座，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唱歌，因为从歌里面我可以分享到我的见证，所以很多的学校啊，像一些那种1、2千人的学校，他们就开放让我进去分享这样，所以我可以去讲，有关年轻人他们的健康的问题，或者是在监狱里面讲健康上的问题，但是呢，我可以用音乐唱歌给他们听，然后借由这样子来分享我的见证。在台湾的医院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waiting room 啊，就是候诊室。那在那个地方呢，很多的医院也能够开放让我在里面唱歌。那我唱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卡拉，然后一个麦克风，这样子就在哪里都可以演唱了。所以，也有一次也在桃园的这个候车站，的街头上，在高雄呢，他说：“No，你不能唱，因为你需要一个什么艺人证。但是有一些比较小的地方，他们不需要艺人证的，那我就去。我觉得，他们可以看到说，你为什么一个好的医生不做，而来唱歌？当我开始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够，为了神那这样子的摆上。
我觉得神为你预备的这个事工是让你有一个医生的头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医生，所以在你做这些音乐的服饰上面，给了你一些优势，或者是就是别人可能不容易做到的，对你来讲反而是一个优势。比如说到医院去，你可以近距离的接触病人，甚至就是说你可以。因为你是医生嘛，就是这个是你的专业，所以在医疗上面的建议跟音乐的服饰，你都可以把二合二为一。你同意我这样的说法
当
吗？
然，对，像在台湾呢，我们也跟路加传道会合作了十几年，因为他们有认识医生，他们有认识护士，而且有医学院，而且有要学习的一些高中生，他们呢都可以让我去那边传福音，因为平常呢你是没有办法进去那种地方，因为是国立的或者是私立的学校，可是呢，因为我是一个医生，我可以跟他们讲说我怎么样到美国来做医生，在那里连医学院都考不上，所以他们还比我厉害，对不对？然后加上唱歌所以呢，有时候在医生他们的聚会里面啊，也可以跟他们一起交流做医生的一些心得，加上。我想他们也都很向往，说，在美国就可以这样一下子好有好几百万的财产，但他们在台湾也许比较没有办法，这些也是他们觉得很好奇的，所以的确是神给我了一个很特别的身份来传福音。
对，我想这也就是神为你准备的，就是虽然你来到美国要成为医师这个过程，你真的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而且非常非常辛苦，还把自己的小孩、先生都丢在加州，然后到 Kansas State 那边去，坐飞机也要坐好几个小时，而且呢，又加上学业很忙，也都不能经常回来。但感谢主，他让你回到加州，而且最后又进了 UCLA，也是非常好的学校。所以我想，这个神为我们预备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在当下。但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就是说，你能常常透过祷告听到神对你说话。我想，这个每一个人跟神的交通都有不同的经验。那也许呢，音乐就是还有就是你生活上的这些祷告呢，让你成为就是跟神最好的一个怎么讲接近的时候，可以听得到他对你讲话，你可以感受到他为你安排了这些事情。那我荧幕上呢，最后呢。是您三个小孩。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可能要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你曾经在 犹豫到底要不要拿掉第一个小孩，但是你让他留下来，那你也觉得说这个是有神的美意在。我
是。
们可不可以用最后的时间稍微分享这个片段，然后在最后你给大家做一个鼓励的话？
其实很奇妙，我的第一个孩子就是穿这个红色的，他是现在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律师，那我儿子呢，高的那位呢，他是一个软体的，他也是 UCLA 毕业的哦，Computer Science，是一个软体的工程师。那我小的呢，现在还在 UCSD 念书，但是呢，他很喜欢帮助别人，所以呢，现在我三个小孩子呢都有在帮忙哦。那我的老大是我的 COO，那他因为是法律，所以他可以做我们的 compliance officer。因为我们一下子从一个人涨到40个人，就是有很多什么 HR 的人物管理商啊，还有一些法律，还有我们要签很多的约啊，所以他也会来帮忙。那我的儿子呢，他是软体，所以他是半职，他自己还是有工作。那因为我们其实，在做医疗上，你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是要做 data analysis，就是数据上的一些研究才能够报上去哈，报给这个政府知道说我们在做什么。还有呢，也需要他的一些帮忙，让我们做的这些打出来的病例啊什么是有这个隐私权的哈。那我最小的那个呢，他是现在因为还在念书，但是呢，他没有要学医哦。他对人物学很有兴趣，所以呢，他喜欢去陪我们的病人谈话聊天啊。然后呢，如果我们需要去他们家里面做一些什么做一些就是改造的时候呢，他会去照相，他会去帮我们量那个澡缸啊有多长啊什么的这样所以其实我的孩子呢，他们一起服侍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很美丽的果子哦。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说我三个孩子做都是学不一样的东西，怎么样能够大家一起来
放
服侍。
在一起，对，而且是为同样的事工而努力。那最后我记得你跟我分享了一个圣经的章节，哈你要不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最后说几句鼓励的话？
是，像我刚才最后有讲过，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我们可以计算得很好哦，说我希望能够做医生，我希望能够赚钱做房地产，可是呢，有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的，就像我结婚30年，只有一个男朋友，30年后离婚，那。这是也是很少人说我能去预料到的。那我怎么样没有把我的婚姻经营好？这也是我觉得现在都还很纳闷的哦。那但是呢，我觉得给我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里面的见证，就是我每一次当我要生命里面有个转折的时候呢，我应该就马上去问神，马上跟神祷告，谦卑下来跟神祷告，所以，当我们知道说神是这么的对我们这么的疼爱他一定不会放弃我们。而且，在我们心里面所开始动的这个功的时候呢，是他会去替我们完成，他会看着我们去完成。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很有盼望的、很喜乐的一个境界所以，不管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低潮是高潮的地方呢。我们都记得这个经文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承诺，就是他开始动了工的时候，他一定会把它完成。
一定会完成它。对，我记得，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有一本书非常在美国非常的畅销，就是那个应该是中文翻成是华里克牧师嘛，就马鞍山教会，南加州非常有名的马鞍山教会的里面的创会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Purpose Driven Life》，就是标杆人生。他在里面说到呢，他说神在你的生命中有特别的计划，每一个人的存在绝非偶然。他说神创造你是为了要你讨他的喜乐、喜悦。 神创造你是为了要你为神的家而活，你被造是为了像耶稣基督，你被塑造是为了服侍神。我觉得这几句话应验在你人生不同的阶段，真的就是有神的美意，因为你人生刚开始。你的生长环境、你的家庭背景都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呢，来到美国之后，你要有点像白手起家，一个小时9块钱的工作你也做得很高兴，而且那时候还要养小孩，等于就是跟着丈夫两个一起要守住这个家，然后撑起这个家，然后你还要抛夫弃子再去读医学院。这好几十应该十几年、20几年的准备，真的就是为了成就你现在可以为你的社区、为这些病人们可以做的，然后你的音乐才能也能继续发挥。我刚刚听你讲说，从2016年你跟你老公分开之后，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再新的创作。希望神能感动你，除了九张 CD 之外呢，很快的还会有更多的创作，因为我知道你的创作是。有点像神来一笔，就是你想到了神给你一些启示，你就可以马上写出一首歌。或者我知道你每一首歌其实都是每一个病人的故事，或者是你自己的故事。我们希望有机会呢，能多听到你其他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麻烦珊珊先做个休息。那我们请雅各牧师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总结跟祷告好吗？
感谢主，今天我听见的，这是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因为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只有心灵向他开的人，可以知道主已经垂听了，并且我们还可以听见他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一生就不再担忧。我们一生完全的奉献，像黄珊珊姐妹，她有这么多的才能，有这么大的毅力，有这么多的爱心，她的事工是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但是最主要的是人内心全人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在医院，无论是在台湾的宣教的。恒春的医院，无论是在监狱，无论是在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中，他做了美好的见证，他所经历的这些非一般的人所能想象，因为神的安排是很特殊的，让他从卑微从破碎到完全的完整，神迹奇事是随着的，我们今天回头一看就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让我们看清，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所听见的奇妙的见证。主啊，你特别透过你所要重用的黄珊珊姐妹，主啊，在她的一生中间她依靠仰望你，虽然经过了各样的困难，他完成了主你给他特别的托付，正如他在腓立比书1章6节所说的，他也就是因为你在他的心里面动了善功，必成全完备，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已经近了。我们每一个人见主面的时候，只是像他所说的养了撒种，他一样的。愿意付出，愿意关怀别人的灵魂，愿意聆听人心内的心声，更是听神的声音。主啊，我感谢你你也让他听见你自己的声音。谢谢恩主，继续大大的使用他，无论他在宣教的地方是在这个医疗跟音乐跟他照顾一些非常需要的人他们的一些居住的所在主啊，你就让他所做的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喜乐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接下来让我 预告一下下星期一的栏目。我们下次的访谈嘉宾呢是江蕙兰姐妹。江蕙兰姐妹呢曾经是天韵合唱团的女高音，也是福音电影《耶稣传》台语及儿童版配音的导演，也制作过儿童床边故事《睡梦乡》系列，编剧、主讲还有音乐总监等。但是呢，在2014年，她罹患癌症。失去了他的健康，也失去了他的容貌，也失去了他的歌声，甚至连呼吸都变成了一件难事。但是他却靠着神的话语走过死荫幽谷，如今再一次用他的歌声来见证祝福更多的人。让我们在下礼拜一同一个时间，晚上7点钟，或者您是在亚洲北京台北时间早上的10点钟呢，再度回到云端来听江姐妹的故事。那我们下星期的栏目呢很丰富，我们一个月一次的为健康把关，听医生怎么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曾经是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在去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宣传他的《Sight》这部电影王明旭医生。王明旭医生呢是非常著名的哈佛大学跟麻省理工学院的医学双博士。最著名的一件成就呢，就是他发明了羊膜隐形眼镜，而且呢，放弃这个专利让大家呢在世界上每一个眼睛上需要透过这样的治疗或需要这种隐形眼镜的手术的人都能获利。那下个礼拜二他会回到我们的云端为健康把关，听医生怎么说，来告诉我们如何保护你的眼睛，改进你的视力。好。如果您还没有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呢，在荧幕上面我们有两个 QR code，有两个二维码，您可以扫微信的或者是扫 LINE 的 ID，看您的方便。参加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之后，你会经常获得我们节目的预告或者是更新，还有跟我们的家人有互动。您的问题或者是有需要关心，我也会受到带到。所以欢迎您，如果您还没有加入我们的群组，麻烦您用你的手机扫一下上面的二维码，微信或者是 LINE ID LINE 的群组QR code 也在荧幕上面。好，我们过去呢已经有200多期的来访嘉宾，所有的故事呢我们都收集起来，您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油管上面搜寻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就可以观赏过期的所有嘉宾的故事。如果您是在国内的朋友，没有办法进到 YouTube 里面的话呢，我们荧幕上也有这个网页，您可以拍照下来，或者是用笔记下来，可以用这个网页呢来观赏过去嘉宾的所有的故事，200多期，非常的精彩，您不想错过。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